杠一下童话，我是卡米，
我是 Tiffany。
那我们在上期结尾的时候预告了，今天要来讲中国版灰姑娘叶羡的故事。
嗯，
不过我后来又觉得，如果只讲中国的故事，可能会让一些朋友误会说这个故事是发源于中国的。
嗯，
因为中国版的灰姑娘，它以文字形式被记载下来的时间的确是早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
嗯，我上次记得听你说这个故事好像是在唐代的时候成文了。
对，但这个故事的开头有很明确的写说故事发生在秦汉之前，
那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但酉阳杂俎它是属于唐传奇啊。
嗯，
传奇这个文学形式可以算是小说的前身吧。
对，
它就记录了一些民间的异闻啊，或者说一些比较奇怪的故事，那里面它有很多夸大的成分，所以不能把它当作严谨的历史材料来看待，只能说你可以把里面记载的一些日常生活的情景作为参考。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复原唐代生活场景的时候，会参考到酉阳杂俎里面的一些关于酒店啊、餐食店啊，或者说是街市文化的一些内容。
嗯，倒也没错，但是我们讲个童话故事也不用那么较真吧反正我们大多数的故事开头总归都是很久很久以前。
对，那由于灰姑娘的这个故事呢，它口口相传的历史实在是太久远了。
嗯，
如果要追溯到印欧文化也不是不可以
啊。
但正如你说的，口传故事的开头往往是很久很久以前，那这个很久到底有多久其实没有人知道。所以思来想去呢，我决定我们在这几期就干脆把东亚和周边文化圈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灰姑娘的故事啊都过一下。
大坑呢
哎，反正文化它就是彼此交融的吧。
嗯，
那对于那些遥远到超出现代考古范围的年代，真的是说不清楚某一种文化的载体是从哪儿传到哪儿的。但有些我们也可以从故事的完整程度上面，或者说一些关键性的元素上面做推断。
嗯，那我们今天还是先讲讲中国版的灰姑娘故事吧。
好，不过这个中国版的灰姑娘从文化上来说并不是以河南为中心的所谓来自中国汉文化圈的一个灰姑娘，而是属于南方地区的，或者有点接近于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文化上的灰姑娘。
嗯，
那中华文明历史上的主流文化还是集中在中原地区。
对，
而古代的两大政治中心主要是集中在关中和燕京地区，那当然它也有一部分时期是到南方来的。
嗯，
但是到南方来的政权一般它都不是很强大的大一统王朝，南方反而是经济会比较发达。
对，
像我们的西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是海洋文明打开国门之后才开始繁荣起来的，包括我们上海也是这样子。
嗯，
那作为沿海地区，我们的区域历史是相对晚近的，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会被视为说是中华文化的亚文化区。
嗯，
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小众
哦，难怪你上次说那个大鱼海棠的情节其实有借鉴到这个故事，对吗？
对对对，大鱼海棠开端的故事背景是设定在闽南地区附近，因为主人公他所居住的那个土楼就很明显是客家文化的传统建筑吧。
那这个借鉴真的是合理且丝滑了。
对对对，那我们就来讲这个叶羡的故事吧。
好，
首先叶羡的故事开头他就说是南人相传，就是地处南方的人他们口口相传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说南人相传秦汉前有洞主吴氏，土人呼为吴洞，那个地方就是有很多很多洞，我们现在去广西的时候常常会有那种探洞的活动，对不对？
哦，
就是那边有很多洞，就在秦汉之前那边的人他很有可能还是穴居的，所以他们是住在洞里，可能整个一个大家族他都住在一个洞里面。
嗯，
那这个家族的族长就被称为洞主，那这个洞主姓吴，所以这个洞呢也被称为吴洞。
嗯，
那你看现在的韩国它有很多的地名也叫做什么什么洞。
嗯，明洞。
对对对。
嗯，
它其实也是就是很久以前那些迁徙到朝鲜半岛的民族，他们一开始很有可能是住在这个洞里的。
嗯，
那后来到韩国去，那当然可能朝鲜半岛他们也有那个穴居的文化，所以说他们的一个部落单元就称为洞。 那这位洞主呢，他娶了两个妻子、
嗯、
其中一个妻子就过世了、
嗯、
那这个妻子留下了一名女儿叫做叶县。这个叶县呢从小就很聪明、
嗯、
而且他很善于在河里的泥沙里面淘金、
嗯、
所以他父亲就很宠爱他。但是他妈妈过世的这一年的年尾，他的父亲也过世了，
好惨。
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了一段被后母虐待的日子。他后妈常常让他到水流很湍急的那些礁石那边淘金啊之类的、嗯、有一次呢，叶县在外出干活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条鱼。这条鱼呢有两寸多长，长着红色的鱼鳍跟金色的眼睛，然后叶县就把它带回家养在这个水盆里面。
嗯，
但是这条鱼就长得很快。
嗯，
他就把这个养鱼的鱼缸慢慢慢慢换成大的容器、
嗯、
但是这个鱼还是长得很快，它大到没办法在鱼缸里再养下去了，所以叶县就把这条鱼养在了家后面的这个池子里面。其实这一段大鱼海棠里边也有表现。
嗯，
每天叶县会把自己得到的餐饭省下来给那条鱼吃。
嗯，
每当叶县到了池子边上，那条鱼就会友善地跟他打招呼之类的，但如果说是别人过去，那条鱼就从来就不出来。后来他的那个后妈就渐渐也知道了叶县在后池养了一条鱼这个事情。
嗯，
他也好奇嘛，所以他也想去问问那条鱼、
嗯、
但是那条鱼就从来没有出来。然后他就想了个办法，他就跟叶县说哎呀，我看你最近蛮辛苦的啊，我给你做了件新衣服。然后呢，后妈就用那件新衣服去换了叶县的衣服，然后他就穿了叶县的衣服呢，袖子里藏了一把刀
啊，
到了那个后池去把那个鱼换出来。这个鱼其实哎，脑子也不太好，他就指着衣服不认识、
嗯、
然后这个
可能是气味吧。
对对对，可能是气味。这个鱼就浮出水面了，然后就被叶县的后妈给杀了。因为这条鱼已经长了很大很大了，
嗯，
叶县的后妈就跟他的女儿一起把那个鱼给吃掉了，然后把他的鱼骨埋到了玉溪之下。玉溪这两个字呢很微妙、
嗯、
玉呢是馥郁芬芳那个玉、
嗯、
溪呢是栖息的那个溪。这个玉溪其实就是粪池的一个文雅的说法。对对对对对，因为粪池在古代它其实就是肥料嘛。
对啊、
嗯、所以它也是一种很富饶的东西。
嗯，
嗯，然后过了几天，叶县再到那个池子里边找鱼，然后那个鱼就不见了嘛。
嗯，
就在那边哭，然后忽然有一个类似于仙女教母的人从天而降。
嗯，
但是我们中国传统里边那些方士高人一般都穿的比较破啊，不像灰姑娘里的仙女教母是华丽丽的
济公那种吗？
对对对对，就很像济公那种。
哦，
那个从天而降的高人就跟叶县说，哎，你不要哭，是你的后妈把这个鱼给杀了、
嗯、
这个鱼骨呢就藏在了粪堆下面。
哦，
你把这个鱼骨挖出来，然后向这个鱼骨祈祷，他会尽力帮你完成心愿的。
哦，
然后叶县就照着那个高人说的把那个鱼骨挖出来了。从此之后，他要吃的有吃的，要穿的有穿的。但他每次问那个鱼骨要的东西，就是他所需要的，他就不会过分，就不会要他不需要的东西。
嗯、对对对，还算比较知足。
对，后来到了冻结的时候，那个是他们当地的一个传统节日、
嗯、
到现在广西的一些少数民族他们还有类似于冻结的这么一个节日。年轻的男生女生都会出来相亲，就古代很多很多的节日其实都是为了让男生女生相亲，就在一起跳跳舞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嗯、
就是跟西方的社交季然后办舞会是一个逻辑。
嗯
啊，然后到了这个冻结，后妈就带着自己的女儿去参加节日了。
嗯，
那就让叶县你守着亭里边的果子，
哼，
你就反正不让他出去。
就是，
然后叶县就向那个鱼骨祈祷嘛，鱼骨就给他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和金色的鞋子、
嗯、
也去洞穴跳舞了、嗯、后来他的妹妹就是那个后妈的女儿、
嗯、
就好像认出了叶县，他就跟他的妈妈说，哎，这个人好像是姐姐，所以那个后妈也起了疑心。那叶县也察觉了嘛，他就赶快逃回家。那逃回家的路上就掉了一只鞋子，这只鞋子就被他洞里其他的族人给捡到了。当后妈回去的时候，他就看到叶县抱着亭里的一棵大树在睡觉，就觉得自己女儿应该是看错了。
对对对，
那他洞里边不是有一个小伙伴捡到了叶县的金鞋子吗？
嗯，
那我们在一开始说了叶县住的那个洞就很可能在今天的广西临海嘛，那在距离吴洞不远的一个海岛上面，就是有一个岛国，这个国叫做驼汉国。 涂汉国同时拥有十余座岛，他的兵力是十分的强盛的，有数千里的水域，对比吴栋来说是一个比较强大的皇国。之前不是说吴栋里边有个小伙伴捡到了这个叶县的金鞋子吗？他就把这个金鞋子卖到了涂汉国，然后涂汉国王就得到了这只鞋子，就让左右的侍女，哎，你穿穿看。
嗯，
但就算是他们岛上脚最小的女生，这只鞋子还是小了一寸，
还是穿不上。
对，还是穿不上。而且这只鞋子是轻如鸿毛，
嗯，
说履石无声，就是踩在那个石头上面一点声音都没有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所以这个涂汉国王他就觉得说，哎，你卖给我这个鞋子是不是非法所得，就是
偷的，
这肯定是从哪里偷来的。就如果说它是一个正常的贸易品，它为什么那么神奇？然后他就比较的霸总，就把这个人拘禁起来严加拷问。
嗯，
但这个人的确是不知道，因为是他捡到的嘛。
嗯，
对。然后他就说，其实这只鞋子是我在吴栋他们过冻结的时候捡到的。
嗯，
这个涂汉国王听了之后呢，就命人到吴栋周围去搜查，就如果说有女孩子穿了这个鞋子，马上给我抓起来。所以他其实还是
很好奇啊，
一个是很好奇，
嗯，
另外一个是他还是偏向于用一个比较暴力的形式去下令捉捕，不像欧洲的故事都是啊，对，直接追在你后面说，哎，美女留个微信啊，对对，他还是用暴力的形式去命令，
嗯，
然后官兵就要去搜查，因为每个人都要去试那只鞋子嘛。然后轮到叶县试的时候，叶县就穿上了。故事的一开始就说，叶县她其实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
对啊，
她知道说，既然有人拿着这个鞋子来找她，那就说明她可以借这个机会离开这里，离开她后妈的这个折磨。
嗯，
所以她自己又乞求于古把那件漂亮的衣服重新穿了上来，
嗯，
再踩着那一双金鞋子出去见了涂汉国王。涂汉国王对她一见钟情，就觉得她是宛若天人，所以涂汉国王就带着叶县和他的于古回到了涂汉国。
嗯，
因为叶县翻身了嘛，所以他的后妈和他后妈的女儿呢就被乱石打死了。其实他后妈也是前洞主夫人，地位还是很高的。
对，
所以吴栋的人还是给了他一个比较高规格一个葬礼吧。
葬礼，嗯，
然后他们埋这对母女的地方就叫做傲女冢。后来吴栋的人就把这个傲女冢当做一个媒寺，就如果说你对这位洞主夫人求一个女儿的话，基本上是有求必应，
送子观音啊。
对对，就类似于
送女观音。
对，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前洞主夫人她并不是一个完全反面的角色。如果说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反面的角色的话，她最后不会成为一个梅寺的一个存在。
对，
因为梅寺基本上就相当于是
还是有地位的。
对的，对，有地位的，
嗯，
有神力的一个人。而且在东南亚文化圈里边，对于身份的高低它其实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
嗯，
比方说在泰国，这个国王先娶了一位王后过世了，这个过世了的王后留下的女儿当然也是一位公主呢。
对啊，
但她的地位就不如现任皇后的亲生女儿，就一样她是皇后出的嫡女，
嗯，
但因为你是前任出的，
嗯，
你的地位就比不上
现在的。
对的，因为现在的这位嫡公主她的母亲还在世。但是中原文化圈就不是，中原文化圈你的原配夫人才是地位最尊贵的，后面都是续弦，
嗯，
就是你在找原配的时候和你在找续弦的时候对家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也是中原和东南地区文化的一个差异。
对，
如果说你用他们当地阶级文化的眼光来看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后妈没有带叶县去参加活动啊，或者说让他去干活啊，因为本身其实当地的人也认可说，的确叶县的身份并没有这位洞主夫人嫡亲女儿的身份来的高贵。
而且他爸已经死了嘛，所以很多事情还是要仰仗他的后妈做一些事情。
对对 对, 对，我们再说那个涂汉王，他不是带着叶县回去了吗？
嗯，
他是以叶县为上父，上父其实就是一个有地位的妇人，但不是王后。
哦，
嗯，过了差不多一年，这个国王就想要更多的财宝，所以他就向那个鱼骨去祈求，这个鱼骨就给了他很多很多数都数不尽的财宝，但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应过任何的祈祷了。
哦，
后来这个涂汉国王就把这个鱼骨葬在了海岸上面，并且是用几百壶的这个珍珠 去给这个鱼骨当陪葬，因为他感觉可能是他要太多，然后神灵生气了，所以
还愿吧。
对对，所以他觉得他也要用一些值钱的宝贝作为祭品去祭这个神，并且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祭品还能拿出来作为军费。但是一夜之间，这个鱼骨和这几百壶的珍珠就被海水所吞没了，什么都没有
了。
对，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其实这个故事的结尾你能看到有一些佛教文化的影子在里边，因为最后都是归于虚空。虽然前面的情节是这么的曲折，这个鱼是从海里来的，对不对？
对，
他最后回到了海里，就是他给过你荣华，但最后也可以把他给你的东西都带走。反正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样子。那根据这个故事被记载下来的时间呢，大约是比格林童话早了1000年左右。
嗯，听下来我感觉除了一些细节上还是有一些地域文化的差异吧。
嗯，
但是这个主线情节其实就和我们的格林童话里面的灰姑娘是一模一样。
对，其实我们对比之前已经讲过的三个灰姑娘的故事，是可以把这些情节归纳为几个大块。第一块情节是女主人公她失去了亲生母亲，被她的后妈欺负或者说是迫害，并且他们的父亲在女主的不幸里面是保持缄默的。
对，
或者在叶县的故事里边，他得到过父亲的宠爱，但他父亲很快就过世了，
失去保护。
对，第二块情节是女主她通过了某一种途径获得了仙人的指点，就是金手指嘛。
对啊，
比方说意大利童话里边是来自萨丁岛仙女的海藻树，
嗯，
那格林童话里边是母亲坟头长出的榛树，在酉阳杂族里边就是一条有灵力的鱼被吃掉以后的鱼骨。
嗯，
啊，第三块情节是故事里边它都有一场社交舞会是可以让女主获得一个华丽变身的，因为当时的女孩子还是要把你最容易被人获知的优势，就是她的美貌展现出来，她才可以在最后化为转变命运的一个机会吧。第四块情节就是女主的婚姻契机是离开这个社交舞会途中遗失的一只鞋子，而且最后是通过这只鞋子来确认婚姻的。最后一块情节是女主她一定是嫁给了社会地位很高的统治者，通过婚姻脱离了因为后母的欺压而造成的不幸，但是这个婚姻它不是麻雀变凤凰，
嗯，
它是凤凰涅槃，因为它本身就有这个身份，但在经历了苦难之后，它抓住了机会，并且获得了本应该属于它原本血统身份应该有的这个门当户对的一个婚姻。
嗯，但是我感觉好像有点不一样吧，那个意大利的女主算是一个公主了，
嗯，
但是中国版的故事里面她最多只能算是一个贵族吧。
她可能就算连贵族都不是。
对对对对，
就是叶县的身份之前讲是洞主的女儿，洞主算是部落首领，所以叶县她可以说是一位部落的公主。那她嫁给陀汉国王，这个国王从我们中原的视角来看，他其实就类似于一个部落的韩王。
哦，
但是这个部落肯定是要比无洞主的部落要大很多，而且陀汉国我很怀疑它其实叫陀国，然后这个陀国它是一个韩国的地位，突厥语里边那个韩国，就比方说我们大韩可汗的那个韩的意思，因为在汉语里面呢，小到部落联盟公国，大到王国帝国，它都是可以被称为韩国的，就是那个出汉那个汉的那个韩国。
嗯，那这个公国是什么意思？
这个国这个字它从西周开始，它其实是一个行政区划分的一个称谓，就是所谓的分封制度，它是由周天子、国王、公卿这样一层层把土地分下去，就分到你的土地就是你的了，这个土地它是可以一代一代世袭下去的，属于私有财产。那国王的意思就是说这片土地的最高领导人的最大头衔它是王，他这片土地就是王国。
嗯，
公国的意思就是这片行政区的最高领导人的最大头衔，他是公爵或者是三公九卿里面的三公。就你看东周列国里边他有很多公子的故事，
啊，
就那个时候的公子是真的王公的公子，
哦，
就后来里面后来他渐渐就成为了一个对尊称，
嗯，
就只要是你家里有官位的都统称公子。
嗯，哦，
就像现在的帅哥一样，就只要是男的都叫帅哥。
嗯，现在帅哥已经贬值了。
对对，这就是语言的庸俗化。那我们再说公主，就公主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女性的婚姻在宗法体系里边是由一位王公来做主的、
哦、
所以她就被称为公主。那郡主就是女性的婚姻是由一位郡王来做主，那就是郡主。当然有品级的公主郡主也是有自己的封地的，根据她的封地她都会有自己的封号。那还有一些地位不高的公主她没有封地，虽然她也是一位公主却不一定有封号跟财产，那就只有虚名，这就只能说明她的身份是某位王公的女儿、
嗯、
就这样。总之叶县她很可能就是嫁给了一位韩国的国王吧，她作为上府、
嗯、
但不是王后，那从身份上面来讲其实也是得当的、
哦、我记得你之前还说过我们这个古典宫廷童话里面实际上婚姻是讲究门当户对的。
对，其实也有民间故事里边是有跨越阶层的婚姻，就比方说什么很善良美丽的农家女嫁给了王子、嗯、但这种故事不属于宫廷童话、
哎、
而是属于民间自发形成一些故事，它往往是用来赞颂美德的，并且你会发现他们跟爱情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
啊、
婚姻对于主人公来说是一种奖励、
哎
嗯、这对孩子们而言属于一种比较理智的故事设定吧。
嗯，
就那种什么保姆嫁给王子或者说是街头卖花女变成上流社会淑女的故事，它其实是很美国的，它是很二十世纪的，是属于今年好莱坞时期的电影代表作，就属于美国梦。就欧洲的古典的宫廷故事基本上不会有这样子的安排。
哎，那个窈窕淑女算是？
对，窈窕淑女是好莱坞的呀。
哦，我还一直
对，它是很近代的。就是你说赫本的那个，
对啊、
嗯、他还是很近代的。
哎、嗯、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美国经济也不行了吧，
全球经济全球经济都不行，都在下行。
是啊，
那我们说回灰姑娘啊、哦、但即便是宫廷童话里边灰姑娘的婚姻她是门当户对的，但灰姑娘的命运她还是由父权所决定的。她的父亲和那个用婚姻拯救她的王子，她其实都是父权制的代表，他是否能够获得幸福是取决于代表父权的那个人对他的看法或者情感，是取决于父权制的要求。比方说无论是格林童话里的灰姑娘还是叶县，那他们在最开始得到父亲宠爱的时候他们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但一旦失去这些他们就是虎落平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命运转折点才会是婚姻，而且只能是婚姻。因为只有通过婚姻你才能够把从父亲那边享受到的来自于父权的荫庇转而从你的丈夫那边获得。所以说灰姑娘究竟是不是一个麻雀变凤凰的故事根本就不重要，因为无论如何她都是典型的传统女性的形象。
我们现在当代还是有很多女性觉得不用上班很轻松啊，因为社会中总有人在卷你。
对对对，只要没有实现共产主义那社会的等级它永远都是存在的，但这种等级它其实也是一种秩序，而且是高效的秩序。当代女性就我们多了一种选择、
嗯、
她当然可以依靠婚姻，但是当婚姻靠不住的时候她也是可以依靠工作能力来获得社会地位和自主的权利，而不是就此万劫不复。当代女性其实我们是拥有了几千年以来男性一直拥有的选择权和选择余地。
嗯，
同样的男性他们也会去依靠婚姻里面的助力，所以才会有古代进士及第以后就是抛弃糟糠之妻的那种故事嘛，有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
啊。
对，
谁说的？
梦华录就是这么一个情节嘛、
哎、好吧。
对，就故事里边那个什么陈世美啊，就是抛弃糟糠之妻要娶公主啊之类的，他其实也是要依靠婚姻来与世家大族或者说以社会地位更高的一个族群来产生联系，然后获得事业上的支持。虽然这个事情往往是被啊平民百姓所不齿，但是这些人同样也被平民百姓所羡慕，就他一边不耻一边羡慕，很复杂这个心理。所以就绑下捉婿这件事情他能在某些朝代里面成为风俗，
嗯，
说明他本身也是一件你好我好或者你情我愿的事情。
那是不是就是男版的灰姑娘了？
男版的灰姑娘的故事其实在各地的民间传说里边也是有的，
嗯，
包括说我们现在电视剧里也有，专门有一个韩剧就叫做乞丐变王子，就很典型的男版灰姑娘的故事。但你有没有发现说中国和意大利的故事它和格林童话的版本相比它少了一个 关键的情节。
哦，刚才我还想说呢，好像只有格林童话的版本里面还有两个姐妹冒充灰姑娘的情节。
对，它多了一个验证身份的曲折情节吧。但这个情节其实也是属于构成世界灰姑娘故事文学母题的一个关键情节。其实世界上有差不多三四百个灰姑娘的故事，在大部分的故事里边，
平行世界，
对对，至少一半的故事里边都有这个，就是姐妹冒充灰姑娘，
哦，
想要成为王后，或者是已经成为王后的这么一个情节，
嗯，
就是有这个文学母题，
很合理。那你刚刚说的那个文学母题是什么？
文学母题它是学术界研究各个地区民间故事的一个学术名词，
嗯，
就相当于说简单可以理解为一个故事的原型，
嗯，
那灰姑娘就是世界民间文学里边一个很重要很典型的故事原型，嗯，通过这个原型再加上各个民族各自的信仰啊和传统啊，可以衍生出许许多多故事
啊。
其他比较著名的文学母题就还有大洪水的故事，就在各地的神话传说里面都有大洪水的这个母题，还有中山狼，
嗯，
包括我们之前有提到过的驴皮公主，
嗯，
就它跟金驴记是有这么一个文学流变的。对，
你刚刚不是说我们这几期都要说说灰姑娘故事了吗？
对，世界各地的。
对，那世界各地的还有其他的？
对，也可以说一下其他的。比方说伊朗有个版本，它和意大利的版本就很像，它故事名字就叫做额头戴月的女孩。
额头戴月，那是 Luna 吗？还是美少女战士？
其实美少女战士在中东挺火的，
哦，
这部动画片光主题曲就有八个语言版本。那我们还是讲伊朗版的那个灰姑娘。
嗯，
这个灰姑娘她也是一个杀人凶手，就跟意大利版的很像，
哎，
而且她杀的也是自己的亲妈，
哦，
原因是因为她的亲妈是一位异教徒，
居然是一个宗教狂人啊。
对，因为灰姑娘的母亲她不是穆斯林嘛，
哦，
所以她就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让自己的父亲和另外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邻居阿姨结婚。这个情节就很像意大利那个灰姑娘要求她父亲跟自己的家庭教师结婚一样的套路，
嗯，
但是他那个邻居阿姨变成了他的后妈之后呢，
嗯，
就展现出了他的恶毒。这个后妈的女儿也比较蠢，套路就和欧洲的故事差不多。后来灰姑娘受尽了屈辱，然后就孤独寂寞，她就跟一头牛，
一头牛
成了朋友。这头牛是他母亲的化身
啊！
就我们之前说过，在雅利安的文化里边，嗯，牛它是神圣的象征，它拥有一切美好的品质。就虽然他女儿就杀了自己，但他还是
要奉献一下。
对，他还是有以爱的回报，哦，去回报他的女儿，嗯，对，就真的是很神圣。然后这头牛就承担了仙女教母的这么一个角色跟职能，给他漂亮的衣服，让他去跟苏丹跳舞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的发源时期应该是伊斯兰教正在入侵索罗亚斯德教的这么一个过渡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才会有这种宗教对抗的情节发生在人物身份的这么一个关系上面。
嗯，
这个灰姑娘辛辛苦苦的为后妈工作，后来终于得到了一个月亮形状的额饰，嗯，这个额饰就是戴在额头上的。你去看清真寺，它的顶上都有个月亮，
哦，
这个月亮形状的额饰它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伊斯兰教的一个教徽，所以它整个物质它其实充满了一个宗教文化的元素。那后来苏丹就是在一场庆典上面就看到了灰姑娘的容貌，
嗯，
然后灰姑娘就觉得很害羞，她就逃走了，
嗯，
但是苏丹对她一见钟情就派人去找，嗯，那后面的情节就跟意大利版本的就差不多了。
嗯，那这里灰姑娘逃走的理由就很中东了。
对对对，就甚至在当代中东地区或者我们说中亚地区，
嗯，
对女性的要求还是和中国明清时期很像，就是要求女性要矜持。所以一位品德高尚的女性在面对男性追求者的时候必然是要害羞的，
客观礼貌上是要求。
对客观礼貌上要求害羞。而且在传统里面男性也是很喜欢女性害羞的，就民国那个大萝卜徐志摩他不就写过一首很著名的诗来赞美日本的女性，
哎，
就是那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这首诗你读完之后完全就是女性的害羞能够勾起男性的爱情，就我一直觉得这是个迷思。
为什么？
就因为害羞这个词 它真的是一个褒义词吗？或者说当我们在说一个人害羞的时候，你是在赞美他吗？
应该不好说吧。
对，
你这么一说有点不好说。如果我是害羞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吧。
对对，所以这个词它会比较微妙。
对，
就这个害羞的本质其实是一个人感到了手足无措，然后他会有胆怯，而且在行为上面他会有退让。那为什么这种胆怯和退让会被男性认为是一种值得被赞美的女性特质呢？就谁都会害羞，不仅仅是女性，男生也会害羞，但是男性不会去赞美男性的害羞。男性对于同性的害羞大概率的反馈是嘲笑和戏谑，对不对？但他们却十分一致的认为女性的害羞是可爱和美好的。就如果说害羞这个词它跟温柔一样，温柔它也是一个比较相对阴柔的词，但是我们在说某位男性很温柔体贴的时候，它是褒义的。
对，
对不对？如果这个害羞本质上它和温柔一样，它是一种本身就值得被赞美的表现，那为什么男性的害羞它不会受到同性的赞美呢？
我倒是觉得这个害羞啊，实际上是有一点不自信的一个正常的天然反应吧。
对，
嗯。
但如果说你只赞美女性的这种天然反应，就只能说明父权是期待女性有这种反应的。但其实女性在面对心仪对象的时候，她除了害羞之外 OK， 害羞是 OK 的，因为它是一种天然反应，但她也可以不退让，
对啊，
不矜持，并且去积极的争取。我前阵子在看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歌嘛，你要知道那些民歌里面大多数就是为了找对象，就是大约是小哥哥在山的这一头唱一句，然后小姐姐在山的那一头对一句，是对歌。
对歌。
那这些歌词的内容往往是很坦率的，就很像我们的诗经，就乐而不淫，它有热烈的，它有忧伤的，有美好的，有欢呼雀跃的，属于那种爱情的酸臭味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但没有什么可以扭扭捏捏的，因为乐而不淫嘛，淫就是过分的意思，所以它也不会过于露骨，会让人听上去就觉得特别美，就这种感觉特别真挚。但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社会，就这种打直球的求爱方式就被礼教给禁止了。女性被要求你得矜持，你得含蓄，那一部分人是性格矜持，就是社恐，对不对？一部分人天然他矜持，或者说社恐，或者腼腆，或者内向，和对是没有问题。他和所有人都被要求要矜持，这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有人都被要求是矜持，是统一化管理、批量处理，是你在流水线上是要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部分人天然的矜持，跟一部分人天然的很率真、很外放，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后者它是不被允许做自主选择的，所以这是一种对天性的压抑。我们元代杂剧里面像牡丹亭、西厢记的故事，他们被流传下来那么久，元代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统治嘛，所以他的整个社会风气他还是比较开放和自由的，所以他才出了这么多优秀的戏剧。那这些话本子一直到明清时期依旧是被大众所喜爱，不仅仅是因为它词藻华丽，情节曲折，比较引人入胜，也是因为比方说这些女主角杜丽娘啊、崔莺莺啊，她们是可以豁出一切去追求爱情，就无论这个故事的结局它是不是大团圆，它其实不重要。这些女性她在那个年代里面，就是被封建礼教束缚的那个年代里面，她有这个勇气去追求爱情，这个勇气本身就很美，就比梁静茹的勇气还要美。
那不一样。
就可惜说，往往大家都很向往的东西，就是现实里边无法拥有的，往往是这样子。
对啊，所以无法拥有就会觉得很稀罕嘛。
是的，古人想要自由恋爱，但是当代人就很多希望对象包分配。
这给你，你要吗？真的是随便说说的吧。
对，虽然嘴里说希望政府包分配对象，但爸妈一喊你去相信，你就会很抗拒。
也主要是因为不信任别人的眼光。
对，哎，我感觉童话故事里面那些后妈们的眼光都很好，因为他们相中的是金龟婿，而且会绞尽脑汁把自己的女儿嫁过去。但现实里，我们的父母就特别是亲妈，就觉得你自己的女儿随便找个人就可以了，只要是活的，然后是个男的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说回来，还有哪个国家的后妈和灰姑娘故事可以讲讲呢？法国讲过了。
哦，法国的故事法国的故事和迪斯尼的版本就很像，
嗯，
但法国的后妈她的性格要更复杂一些，或者说她的人物心理更加的合理。
嗯，怎么说呢？
因为法国的后妈她同样也是不待见灰姑娘的，
对，
但她讨厌灰姑娘的原因是因为灰姑娘太美好了。其实我们在叶信的版本里面也可以读出这么一种感觉啊，
嗯，
但是法国的故事他把后妈的这条 OS 他写出来了你知道吗？他明明确确的写出来了，他就写他说他不能容忍这个女孩子的好品质，因为这样的好品质使他自己的两个女儿越发显得可憎了。
就是讨厌亲生的。
对对，你读完这一句一下就觉得很合理是不是？我们的生活里边他就是有那种他出身好长得美还很善良很聪明样样都比你优秀的人，你努力一辈子可能就只能赶上他们的一点点。
对，
如果这个人是社会地位比你高很高那也就算了，
嗯
啊，离你很远也就算了，你就把他当做一个偶像明星来崇拜，对不对？
哎，
反正一辈子也比不了，嗯，
对。
比方说凤姐遇上了林青霞，那就算了，就这样吧，你就只剩崇拜吧，对不对？你就只会羡慕。但如果说这个人他就在你的身边，他是你的同班同学，是你家里的亲戚，那不是羡慕，你大概率就会是嫉妒，对不对？
嗯，别人家的孩子。
对，法国的这个后妈她也知道自己的女儿，
嗯，
如果你不是我亲生的我会特别讨厌你，就觉得自己女儿真的就是不招人喜欢，但是是自己亲生的怎么办呢？
太近了，嗯，
对，她就只能靠折磨灰姑娘来平衡内心。所以说法国的这个后妈是很有自知之明的，而且她这么做的背后有一种对自己女儿不长进那种无奈，
不成器。
对对对。那除此之外，法国后妈在世界各地灰姑娘的故事里面她的家庭地位也是最高的。在我们中国的故事里面是叶县的父亲去世以后这个后妈才开始虐待叶县。在德国的故事里面，就无论是出版格林童话还是后面版本里面修改过的灰姑娘的故事，那个后妈在嫁给了灰姑娘的父亲之后她就没有什么戏份了。就王子来找灰姑娘的时候，
嗯，
出来接待的是灰姑娘的父亲，
嗯，
对不对？
嗯嗯，
然后给她带那个小树枝的也是灰姑娘的父亲。在和皇室交流的时候都是父亲出面来做主的，包括意大利的故事最后也是父亲把灰姑娘和她的后妈带到了王宫里，对不对？
嗯，
但是法国版的故事属于说这个父亲完全听命于自己老婆的摆布。
嗯，这个法国不愧是浪漫的国家。
对，其实我们上海家庭也是这个样子，就上海男人在外面再怎么吹牛回家就什么都要听老婆的，这就是上海的男主外女主内。
嗯，这也比较尊重老婆嘛。
其实这也是因为上海女性是全国最早参加工作的女性群体，
嗯，
并且至今上海也是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城市之一，而且上海女性的这个就业率水平不仅是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高的。
哦，
就大城市它给予每个人的机会会相对的公平，并且由于之前的独生子女政策在上海的市民阶层其实贯彻的很好，所以上海女性继承的其实也是父权，因为家里只有一个独生子女嘛，就如果说有女儿的话她就没有一个兄弟去继承这个父权，那这个父权就只能让女性来继承。但如果说你只有对父权的继承而没有自己参加工作或者自己创造财富的话，
嗯，
上海女性的地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高。所以恩格斯说过，妇女解放的唯一途径就是参与劳动，你要获得和男性一样的权利，那你就得履行和男性一样的义务。
嗯，
权利跟义务永远是相对的。
嗯，倒也是啊。
哎，对了，说到法国版，我之前不是说过意大利版的国王是派侍卫去追的吗？
嗯，
那你还记得这个德国王子是怎么追的吗？
嗯，格林童话版的王子不是也是自己追吗？
所以你印象里边格林童话版的王子是自己去追的，对不对？
对啊，迪士尼好像也是自己追的。
对，迪士尼肯定是自己追的。在最初版的格林童话里边，其实王子没有去追过灰姑娘
啊，
而且他也没有派侍卫去追。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王子自己去追灰姑娘的版本，它主要是来源于法国版，因为我刚刚说迪士尼的那个版本主要是参考的法国版。
嗯，
因为真的也只有法国王子才会那么的奋不顾身。 到现在也是，你现在去欧洲旅行也只有法国跟意大利，他们的男生会跟着女孩就一路强行聊天，但其他国家的男生是不会这么搭讪的，就最多哎你加个 Facebook， 就不会一路跟着你聊。在德国版里边第一场舞会，灰姑娘压根就没去，但她有偷偷爬到树上去看那个舞会，她就看到了自己的两个姐姐和王子跳舞，然后心里边很羡慕，就很想去。这个德国版的灰姑娘她也不算太善良，因为德国的故事里边也有小鸟飞过来要帮她捡豆子这个情节嘛，然后灰姑娘就对小鸟说，哎，好的豆子你挑出来放在小锅里，坏的豆子给你们吃。
这是原话呀。
对，原话。对于一只专程来帮助她的小鸟，她就只给小鸟吃坏豆子，这个行为就你们自己去思考吧，反正放在中国的观念里面就觉得就不是很地道，对不对？
对。
然后第一场舞会结束以后，德国的姐姐们就回来向灰姑娘来炫耀，
哎，
就搞得这个灰姑娘就更加想去了。本来她其实就只是想一想，
有点兴趣，
对对，后来被他们这么一激就特别特别想去。所以那只只能捡坏豆子吃的小鸟呢就指引她去母亲坟头的小树祈祷，然后小树才给了她一件漂亮的衣服。所以德国的王子是在第二场舞会上才见到灰姑娘的，并且也是对她一见钟情了。然后到点了，灰姑娘要走了，那王子他有挽留过，但属于口头挽留，他就送别到了门口。
那还是挺王子的。
里面的舞会还没结束，王子送别到门口属于正常操作。
对啊。
但第二天这个德国王子就展现出了德国人特有的技术控，就他让手下第二天在楼梯上面刷了沥青，然后还在皇宫周围安排好岗哨，就让他们盯着看灰姑娘去了哪里。这个有谋划有布局就很德国，就不像法国跟意大利他是吃了两次亏他才知道后面要怎么改，但德国人哎，第一次啊，你要走我知道了，第二天马上就布置好，就真的很德国。哎，最后沥青沾掉了灰姑娘的金色鞋子，后面的桥段就差不多了。我们对比欧洲的这几个版本，中国的叶县版的妥汉国的国王真的很凶悍。
对啊，他是命令那个商人说出鞋子的来历，而且直接就把叶县给带走了。
对，他带走叶县的时候他并没有求婚的那么一个情节在，就直接带走。而且他带走的不仅是叶县还有鱼骨，因为鱼骨他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宝。在叶县的故事里面，权力跟暴力它是很紧密的结合的，反正我是没有读出什么浪漫跟爱情的成分。因为叶县他在任邪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国王，不像其他故事里面他们还跳过舞，对不对？他们还
感情基础，
对，他们还有见面确认过眼神。叶县的故事里边，在面见国王之前他根本就不知道国王长什么样子，但他已经事先把自己打扮好了，这很明显是互相利用，他是很清楚的知道要利用一个更强大的权力让自己脱离眼下的困境。可能叶县在婚后有一段幸福的时光吧，但是因为那个国王也最后很贪婪，鱼骨后来就不给他们财宝了，就金手指失效了。那你觉得说金手指失效之后，一个远嫁的叶县最后的命运会怎么样呢？
应该不会太好吧，
但反正故事也没写。那至于那个贪图财宝的国王，他其实是为了军费嘛，估计也是连年有战争不断的，所以我才觉得叶县后面的日子不太会好过，因为毕竟当初那个国王看上的也是他的美貌，以色示人者色衰而爱弛，这个是汉武帝最后一位爱妃李夫人的至理名言，很浅显的道理。
被你这么一说又有点心塞。
对。
那还有哪个国家有灰姑娘的故事呢？你上次好像说到越南也有啊。
对对。
那越南的灰姑娘当上王后了。
对，除了越南的故事，其实还有日本、韩国、印度、蒙古、西藏等等等等的版本，我们下次也可以说。
啊，西藏也有吗？
对，西藏也有，你没想到吧。好，那今天就到这里，杠一下童话，我是卡米，
我是 Tiffany，
我们在下期等你。